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来赞美你，因为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你新鲜的恩膏、新鲜的爱、新鲜的光都要来再次光照我们。我们再次把自己心里敞开，求你透过这些来光照我们。我们也需要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致我们每一步都能走得见闻。我们要献上感恩，也为了今天你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赐给我们清洁的心。我们献上赞美，帮助我们都常常知道你要的我们是守节清献人，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被你所用。感谢主，听我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提多书啊，提多呢啊，它就是尊贵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要记得是何等的尊贵，是神所拣选的。那有些人不是直接有全时间的传道，但人人都要来传讲神的道，人人都要来布道。那提多呢，也是这个啊保罗所带出来的门徒啊。保罗非常喜欢提摩太，也喜欢提多，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所谓的教牧书信。怎么样在牧养神的羊、牧养神的教会，都可以用到这个书信。如果你开始当了领袖，开始牧养一个门徒、两个门徒，都是要读这些书，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牧养主的羊。好，你看到到了第二章里面呢，他其实在讲一个叫做信仰跟生活的和谐，信仰跟生活要和谐，不要只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信仰生活是要和谐，是两个要连结在一起的，千万不要二分法哦。只说我的信仰是过我的信仰，或是我主日就是一个基督徒，其他时间看不出来的。这是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信仰呢要跟生活融合在一起。好，那这一段里面有讲到几个重点哈、哦，那它总共十五个经文，但是呢却很重要的牧养的一些概念在当中，怎么样来牧养这些群羊，让他们的信仰跟这个生活能够和谐。好，我们首先要读第一节，然后呢到了第八节，第一到第八，预备，请。
那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又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好，这边第一个句话第一节说，但你所讲的，但你跟上一段有关系哦。这个书信是因为比较容易去辨别哈，所以我们才会分有章节哈。那事实上他讲的但是指什么呢？就讲第一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讲到格里底呢，这些人呢，你要不要忘记你牧养的对象呢？他们有几种的特色在当中哈。第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是欺哄的，他们是又贪又懒又恶哈，甚至叫做恶兽，而且有教导那些不该教导的所谓的假祭司教师在当中，哪有好争辩的哈？那一直一路上呢，就告诉他，在这些人的当中，你要建立教会，你要怎么办呢？哦，你要记得，除了要为真理哦，要驳倒那些爱反对的人，用真理去驳倒他。重要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要正确的教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情况才有接上，但你所教导的，你所讲的，他们是这样的情况，他乱教或是教到异端去了，但是你的教导是怎么样，就讲到第二章第一节，但你所讲都是你所教导的， your teaching 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别人是乱讲啦，乱教啦，那些这个无稽之谈啦，但是你不要这样子，不要同流合污，你要坚持神的道。所以你的那个道呢，叫纯正的道理，不是道理，其实是讲真理的。神的话语是百分之百纯净的，圣经告诉我们，如这个什么这个金子在银子在炉里面炼过七次，神的话是纯净的，百分之百纯净。所以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不能妥协，你传讲的道就要坚持，要忠心到底。 不要跟着世界呢同流合污，或者其他的道呢懒懒做节就妥协了，不行，要纯正的道理，就是传福音讲信息的时候要合乎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教导我说，当提多你每一次在教导的时候，你在正道的时候，请记得不是好听就好，或者呢是觉得很新奇就好，好笑就好，大家喜欢听从就好，不是，你要记得合不合乎纯正 pure 很重要，你教的东西一定要合乎真理啊，不能讲大家喜欢听我就这样子。因为在末世的事啊，圣经教导我们说耳朵会发痒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教导会出现，你不要跟他们一起，你要教纯正的真理，要再教导他，你的教导很重要，不要有掺杂在里面哦，要纯正的福音真理在当中。这是告诉他哦，你在那个地方在格里底牧养时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接下来呢，在牧养当中，你看到吗？他开始哈，像李欣姊妹有常常讲过，这边一路上从第二节哦，一直到第九节啊，在告诉我们说你的会众。你的会众什么样的人呢？第一种人叫老年人，第二种人呢叫老年妇人，第三种人呢少年妇人，再来呢少年人哦，再来呢还有仆人跟主人都出现嘛，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代表什么？各年龄层都有，男女老幼都有。你要牧养是全面性的牧养，不是少数我只牧养一种族群的人，我牧养这样子。我常常在我们同工讲说，我们要牧养所有羊群啊，有时候我会在其他的地方分享说，不要局限你只牧养这些。有些人刚从这边出发是可以的，像我的牧养的经验，我就从主日学开始嘛，慢慢就青少年了，慢慢也做长者啊，反正都有牧养的经验了。因为神给你的羊就要什么？就要养啊，不要局限我是这样子而已，我只能做儿童，我只能做少年人，我只能做妇人，谁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都是神的羊，神托付你的都要去养。阿们。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特别对那个族群有负担，但是你看到无论提多无论是提摩太都在讲他的牧养是全面性的。你越是牧养全面性，你的心你的生命才会被扩展，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牧养弟兄看看，牧养弟兄，牧养的弟兄哭谁了？是不是女人有女人什么哭谁了？他要他不一样的地方要让你去扩张了，你才了解说，哦，原来牧养其实我自己也被扩张了，你生命就不断的成熟。好，他告诉他说，提多啊，你知道吗？第一个呢，你要记得要劝老年人，这个在教牧书记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第一句话说，你对老年人要尊敬，你对老年人要用劝的方式哦，不要那大声一下，不要，你要记得他是老年人，你要尊敬他，他是德高望重的。哦，不要来的嘎叽啦，赶快欧北妹，一定要用尊重的角度，要记得，因为他至少比你年长嘛。好，哦，要用劝的方式。好，接下来他说，为什么劝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其实要劝他，要教导他什么？要有节制。好，我看到原文的意思，你发现到第二节跟第三节都讲到老年人，一个是老年男人嘛，一个老年妇人嘛，但是他们都讲到一个是。老年男人呢就有个节制在当中，可是老年妇人呢，他说不给酒做什么奴仆哦。啊，其实哦，在原文里面都在讲老年人在那个隔离底的时候都喜欢吸一杯了，喜欢喝酒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会让人家发现到老年人如果喝酒的话就被酒精充满捆绑，然后呢就会失去德高望重的态度啦。所以记得要节制，甚至告诉他要戒酒啦，不要老了就一直喝酒啊，这样子会失去理性，人家不会来尊重你。所以你要记得你要节制，不要倚老卖老，劝他要戒酒，是这个节制。再来呢，端庄。什么叫端庄呢？就是人家要尊敬你啊，老年人人家为什么尊敬你，人家为什么值得要尊敬你？因为你有好的行为，好的榜样，让得尊重你啦。不是你年纪大了就尊重你，是你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品格在当中啊，有很好的品德在里面呢。昨天我去买个东西，就听到红绿灯，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小学，哇，他的大门口啊，就写了几个大字了，写什么呢？品格决定未来，品格决定你的未来了。啊，我在想，一路上就在想这句话，某方面是对，但是对基督徒呢，不完全是对。有很多人很好的品格，他未来怎么样呢？ 可能靠自己咯，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未来是靠谁啊？靠神嘛，啊，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品格重不重要？重要。品格代表一个人生命的成熟度，是不是 ？OK， 这么告诉老年人，如果人要尊敬你哦，要端庄，请记得你要人家配得尊敬。那好的品格，好的行为，这叫端庄。再来呢，自守。什么叫自守呢 ？Self control， 要懂得自我控制啊，脾气啊，生活习惯啊，各方面都懂得什么？自我控制哦，自我节制叫自守。再来呢，在信心、爱心、忍耐上，其中讲到三个心啊，信心、爱心还有耐心。信心对老人家很重要，爱心呢也很重要，耐心呢也很重要。年纪大了提醒这个三心啊，好，记得爱心、耐心跟信心，其实对于我们少年人很重要，但是老年人特别他提出来，这个是在教导他们，老了爱心要更多，老了要更多的耐心，老了要更大的信心。好，这些呢都要纯全无疵哈，纯全无疵就是什么呢？你呢在这方面呢都要有圣洁，然后呢没有瑕疵。在教导你牧养老年人的时候，要记得这个老年人呢需要这样牧养他。讲穿的就是老年人呢要好榜样，要教导他们，不管他年纪多大，好，不要倚老卖老，要告诉他们这些真理啊，让他们生命不断的什么成熟，不要倚老卖老，听人家我就老了啦，不会成熟，这是错误的。要活到老，什么学到老，活到老，成长到老。我们老年常常会这样子，我就倚老卖老了，我已经很大了。这个不仅是年纪哦。跟资深的基督徒都很有关系哦，很容易什么？我就是老基督徒，虽然不敢讲老这个字了，但无形中就是停止成熟，停止长大。这个就在提醒啊，所谓的老年人。第二个，又劝老年妇人，第二个对象，你的牧养当中呢，有老年的妇人呢，有夫妻在当中，举止行动要什么？恭敬。好，什么叫举止行动？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呢，要恭敬，是敬虔的意思。你的生活，你的习惯要敬虔哦。你的生活习惯要敬虔，不说谗言。什么叫不说谗言呢？没有事实根据的那些话，特别是重伤人的话，注意，这个叫谗言。没有事实啊，听来听去道听途说，我跟你讲吼，这个张家怎么样了？哇，这个李家怎么样了？去给人讲了啊，即使有没有事实啊？没啊，这些老妇的说话都是这样子，道听途说了，然后共同刚啊，这什么啊，这个什么，反正像头像尾都串来串去，有没有？到处说了这个家怎么样，这个叫做不说谗言，没有事实的根据或是重伤人的话，这些叫谗言哦。老妇你记得要劝他不要讲这些话。好，接下来呢，不给酒什么做奴仆一样。这老妇人哦，在隔离底呢都要吸一杯啊，老年人都要吸一杯啊，哦，这个情况要戒酒，不然会失去了什么样判断力，因为酒精充满嘛，真言告诉我们会怎么样？会看异象哦，会爬到你顶端都不晓得怎么疼痛，都被打都不晓得。哦，这个呢会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所以不要被酒所这个捆绑，做奴仆啊，奴仆就是已经失去了自由了，不喝不行了，当已经失去了自由。好，再来呢，用善道教训呢。我查了原文意思，这个善道教训这个字哈，事实上不是像我们现在在教导大家，这个不是个。而是什么呢？告诉我说用什么好的行为啊，然后呢去影响人，那个叫身教的意思，用好的行为去什么影响这些下一辈的人啊，那对你家家孙孙哈，要好的行为啊，哦，你记得你的好行为不断就在影响了，不是你在教他什么，是你身教就在教导人家了。我是在讲这个，所以他劝这些老年妇人呢，举止要有敬虔，然后不说谗言，不要被酒精啊这个捆绑，当了奴仆了。然后你有好的行为、好的身教，去影响下一代。好，这个就讲到这个生活的应用哦。接下来第三种人叫做什么？指少妇哈。好，这个少妇是指什么呢？就是想说好指教少年妇人、老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如果你们好的榜样，就可以指教什么少年妇人，因为他们都在看，才了解吗？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很多人都在观察你，你知道吗？大家都在观察，为什么观察？因为大家有榜样学，讲清楚吗？他说：“问你信主那么久，我就要看怎么学嘛。”请问孩子有没有跟你在学啊？其实你一举一动，孩子都在看，都在学，不是吗？包括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生活习惯都在学，小撒一定会跟你学的。才了解吗？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要被教，才了解吗？要学习怎么样是正确的，以致人家跟的话就跟对了。耶稣常常讲：“来 ，follow me， 跟随我。”耶稣觉得我可以被跟嘛，我是好榜样啊，你可以跟的。所以相对我们是一样，我们信主不是个人的事，大家都在看，不要忘记这个。而且不信的也在看，你的家都在看你耶，特别是第一个种子，全部家族都在看你，看你的结果如何，结果你的情况如何。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就是光，就是眼，不要放在斗底下，人们都在观察，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顺庙成长嘛，对不对？不要因为这样子就绊倒。等一下会看下去哦。好，接下来说，如果老年人、老妇人都有这样的好的行为、好的善道身教呢？第四节就是可以指教什么？好指教，就是代表你做得到了，可以指教这些少年的妇人。那个指教，另外是什么？好训练的 training 这个字，好训练什么？少年的妇人就是可能你的媳妇啦，你的女儿啦，或者教会里面的小组啊，这些组员啊，这些人呢，你就可以指教他们哈。然后呢，要指教，接下来也要告诉这些妇人、少年妇人呢，记得家庭要摆第一啊。当然应该是上帝摆第一，第二个就家庭嘛。好，你家庭要好，家庭呢关系里面第一个不要忘记先神后人，那个人是第一个是丈夫，丈夫是你的什么？你的头。丈夫就是你另一半，第一个要好的婚姻生活，要跟家人啊，跟这个太太、跟丈夫好的婚姻生活。再来呢，还要爱什么儿女，就是你第二个次序，就是你的孩子，要好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要好。好，再来呢，才能够讲到谨守贞洁哦，这个人呢要贞洁，妇人要贞洁。再来呢，要料理家务，自己的家要管好。家事要做好，不要到处穿来穿去，家里都不顾。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好好的治理家庭，或者叫料理家务。然后呢，待人有恩典，乐意利他，不要只是利己，分享给别人。哦，这叫待人有恩。然后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要顺服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免得把他圈起来。如果少妇，一个结婚的妇女，一个有夫的有孩子啊，有孩子的妈妈，请记得你的工作最主要的要好好的把家治好，要好好的治理家，然后呢要爱丈夫，好好的把自己孩子呢管好，那自己呢也要自守好的榜样。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无形中就在传扬神的道，你无形中就在什么，在布道了啦。这个叫做什么？身教，这也叫做生命的布道。我们一般来讲，就叫生命影响什么？生命嘛，这个是最好的了。就讲这个啊，所以我们记得，有时候我们布道有拦阻，哎，最大拦阻是什么？不是家务，家人哦，都会看你啊。那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见证人，讲到什么？所以我们要在布道，像我们丰富教会看重布道，一切为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福音是透过人传出来的。当你没有讲之前，人家在观察你了。你讲的福音如何呢？不重要，重要是我看到福音在你身上发生什么影响力。所以再在讲说什么呢？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嘛。所以我们活着要有好的见证，好的见证，我们布道呢就通行无阻。讲清楚吗？很多人就会信主了。不要让这个受拦阻啊！好，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就是免得神的福音被毁谤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好的行为、好的生活，让人家羡慕这个道。哇，使用前、使用后很大的不一样，人们呢都很想信耶稣了。阿门。 好，所以我们说，除了传福音啊，用嘴巴讲说要活出来。有时候我们活没有活出来啊，我讲了半天，讲了半年啊，讲了哇，都快半世纪了，家人都不会得救的。当然也要想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之一，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很多啦，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的是心刚硬都有，它是其中之一，是不是我们没有活出跟福音相称，以致家人都决志不信耶稣，决定不信耶稣，想到你他就讨厌了，啊，家里回家没有饭吃，孩子呢也不顾，整天都跑特会，然后教会做很多的善工。我告诉你，这样不用传了。有这样的在我们丰富教，我一定劝他回去好好的相夫教子，把家庭弄好再来，不弄好不用讲，这是神的教导。阿们，试试看嘛，回去好好煮饭，煮个三餐之后，哇，先生的肚子饱了，他就信耶稣了。爱煮，先煮饭，先爱煮，煮完之后孩子啊，先生都饱足，他就觉得这个主很爱他们，他就容易信耶稣。知道这个道理吗？很简单，这个分钟讲这个。好吗？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成好榜样啊，好好的爱我们的自己的家人，这样子呢才能有好的见证。好，接下来再来咯，又劝什么人呢？第六节，又劝少年人哦，少年给哦，劝了少年人要什么？谨守。谨守就是要自律，要节制的意思。为什么要自律要节制呢？就讲到说，因为少年人啊，血气方刚啊，流量的冲啊，流量的冲起啊，没有刹车的。代表少年人是血气方刚，少年人有没有这种特质啊？有哈。再来，少年人很容易受迷惑，哈，因为辨别力差，或者呢就没有这个节制的能力在当中。所以呢，提摩太就告被啊保罗教导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嘛，对不对？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都要透过的节制，要胜过这一切。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告诉他们，无论是老年人、少年人，或是老妇人，或者是少年妇人呢？这些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怎么靠的呢？记得要靠着祷告，奉耶稣的名常常祷告，你就有那个节制的力量，胜过罪恶的能力，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早祷是很重要的哦。每天起来一开始呢，我们没有出去活动之前，先跪下来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那你里面就开始有力量，能够胜过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所以天天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当我们在跪下来祷告的时候，跟主同定死在十字架上，能力就会下来，老我就会越来越小，然后神的能力就越来越大，耶稣就越来越大在里面前掌权了，你就能够被神的灵所充满。这是在教导的哈。好，接下来呢，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来读呗，请来。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
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好，保罗劝啊，这个提多告诉他怎么牧羊教会各样年纪的人、各样角色人、各样性别人。接下来呢，更重要是你在训练别人，你在教导别人，你在劝别人，你在调整别人，你在管教别人。不要忘记你自己了，更为重要。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对我们这些传道人常常提醒自己，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保罗是传道人，他也是是个使徒，他就劝他提多，你自己凡事都要显出什么善行的榜样，自己呢要行出良好，那个善行叫良好 very good， 那个良好的什么榜样，就是说你有教的跟你所活的要相称啊，你教的要这样那样子，要懂得节制，你自己要节制嘛，你教人家要有耐心，自己要有耐心嘛，要教的圣洁，自己要圣洁嘛，自己都要活出好的行为啊。这个是啊，特别当一个教师要被提醒的。好，他说再来，你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就是你在教导你 you are preaching teaching 呢就好，你呢不要忘记要正直，而且要端庄，就是呢英文叫 serious 是什么呢？要认真，你所教导呢要纯正，而且呢你要认真对你所教导，你要认真，不要讲完就过去，你自己对你所教的要看重，要认真，要相信并且去实现嘛。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说我们要一起来传福音，那我都不传了，那你这样讲都是 好不好吗？了解吗？你自己讲人家都要传福音，自己就不传，一切为福音，我看不出来啊。那你讲的不是假的吗？干不起来呢？说我们来祷告吧，他自己都不祷告的，比你去祷告就好了。那个就是没有认真啊。你讲的跟教的跟你生活要一起，特别特别教导别人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哦，我们要清楚。然后呢，你教的时候，你的讲的话要我言语什么纯全，就是纯正 ，integrity 要纯正。然后呢，讲的东西刚刚所讲的第一节，我讲纯正的什么道理嘛？你讲的不要只是好听、好笑，大家喜欢听呢，记得要纯正 ，pure 这更重要。所以每次准备讲章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合乎纯正的真理啊？不要世界怎么讲我们就拿来讲啊，那边有讲的，到时候有没有纯正都没关系啊，就好听就好，大家耳朵听的时候哇很好听就好。 No 要跟圣经呢连接在一起，圣经怎么说是纯正的，是神的话才有百分之百纯正。所以千万不要妥协，你教的要反省，我教的有没有纯正，好，我的言语有没有纯全。再来呢，无可指责。什么叫无可指责？就是人家听了之后呢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因为是纯正的真理嘛，了解吗？不会跟你绊倒啊，跟你讲讲跟反对，因为这些话都从神来的。好，这个是在讲教导的很重要提醒。好，叫那反对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什么羞愧。反对的人，请问他在牧养当中会不会遇到反对的人？会不会？好，我问大家，你在牧养组员会不会遇到反对的时候？我们当传道人会不会遇到反对的时候？有啦，你牧养越久就知道一定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只要坚持纯正的真理，反对到最后他们会自修什么自觉惭愧，因为我们就是活出来嘛，可以了解吗？OK， 好，这个就是圣经在教导我们要坚持神的话。好，所以一路上你看到哦，不仅要劝别人、教别人，自己要先做得好、做得对。好，那这样子呢，使那些绊倒的反对人无话可以讲。所以讲到生命的重要性，哦，生命要成熟。好，接下来呢，来到第九节跟十一节，还有一个对象是什么呢？主仆的关系哈。那到提摩太也讲过，主人跟仆人都有讲哈。你回去看一下，都有讲到这些。好，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来读呗，请来。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
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
要
显为忠诚，
以致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好，这边又讲到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个主人哈。好，这边其实不是用劝了，要叫 teach 这个字才对哈。他说要教导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那个仆人是 slaver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奴仆啊。不是我们现在嘛，工作职场，你是我的主管啊，我是你的啊，这个下属人嘛，不是这个关系。他是讲到什么呢？啊，那个奴隶制，他们过去在罗马时代有奴隶制。好，那个时代在这个奴隶制当中，有不少奴隶信了上帝，信了耶稣，他们很开心。他特别把这样的人呢，在教会里面要做个教导。有不少是这样的人嘛，在会友当中，他说要教导他们什么呢？你们这当奴仆的，你上面有你的主人哦，请记得要顺服你的主人啊。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告诉我们，还另外是要尊敬你的主人，甚至要尊敬哦这个主人啊。虽然你是被人家买来的，你已经没有自由，是属这个家里面，以前都这样子嘛，对不对？你没有什么身份，你就是他的奴仆了。相对你信主的这个奴仆，请记得要顺服，要尊重自己的主人哦。好，这个主人呢，不管是信耶稣了，还是还没信耶稣，请记得你都要顺服，想清楚吗？好，用在我们职场上，就是你的主管、你的老板呢，还没信上帝，你一样要什么？要听啊，要顺从啊，讲清楚吗 ？OK， 只要他跟真理不相违背的话，我们都要听，要顺服。你在你的啊这个主人的啊这个什么家里面工作，请记得有一句话很重要：凡事讨他的什么喜欢，不可顶撞他。你信耶稣了，你记得凡事都要讨你的主人的喜欢，因为他是你的主人。不要因为信耶稣说哇主啊就是我的主人了，我就不听我 肉这个地上的主人，这是错误的。他们的会友一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要教导他们，请记得你的主人呢还没信耶稣，一样要爱他，要顺服他，千万不要顶撞他。如果你不顺服他，不这个听从他的话，常常顶撞他，大概你的主人很难看到耶稣在你身上的作为了，也很难把福音怎么样相信啊。这个是在教导维普的很重要应用，在我们职场上就是我们要好的榜样，然后呢让那个主人呢和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呢很喜欢你嘛。好，这边讲到说讨他的什么喜欢嘛，是要让你的老板什么喜欢你啊。 OK， 好，不可什么顶撞他。所以我就会鼓励我们所有在职场上班的，上班的时候请记得对主管哦要顺从。再来呢，讨他喜欢怎么喜欢呢？很简单，每一天不要板着脸，你的脸要甜，你的口要甜，你的心要甜，三个甜，你发现到你就越来越被提升。不要老是脸都很臭，板着脸，看到老板呢啊唯唯诺诺，然后背后呢就开始骂人家，这个呢不会什么让老板赏识的，想了解吗？嘴巴要甜。脸要甜，心要甜，让他欢喜，是圣经的教导。好，很容易就被他提升，千万不要顶撞或者背后来论断。顶撞就是顶嘴的意思啦。好，这个是特别在职场上我们要记得，这样子呢，老板呢就哇，这基督徒的，哇，这个职员好棒哦，多请几个好，公司就发达了。他会看到什么？看到真实的生命啊。想了解吗？这个就在运用哦。好，接下来当仆人的，请记得第十节，不可私拿东西。什么叫私拿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奴仆，在主人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很多的这些配备在当中，或是各样的家务在当中，你实际就拿了变成你自己啊，那个叫做什么私拿财物，那个叫做什么偷窃。想了解吗？偷窃哈，千万不要偷窃，也要显为忠诚。什么叫忠诚？叫诚实的意思，以致凡事都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以致凡事尊荣救主神的道。原来呢，你无论当什么样的身份，请记得为主而做，你就在荣耀神了。虽然你是地位还很低，当什么奴仆，但是你却讨你的主人的喜悦，那个主人想到这么多奴仆当中，就想到你信耶稣的跟他们不一样，又忠心又不会偷窃，又很嘴巴很甜，脸又常常是 smile 的，然后想到你啊，我就很开心。这个就在什么，在见证荣耀神了呢。好，所以我们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我每天都要这样活着好吗？工作呢就在荣耀神的，在荣耀神的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十一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好，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在当仆人、老年人、少年人，或是少妇，或者这些这个少年人，好，你看到吗？到了最后十一节到了十五节哈，就讲到那个结论，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恩典，这恩典呢已经都显明出来，透过什么呢？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五节，预备，请
教训我们出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教导我们，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好，神的恩典显现出来，不要忘记这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他讲说，神 救众人恩典嘛，所以一定是救赎的恩典，叫救恩。这救恩呢，透过耶稣2000年前的啊，耶稣今天已经显现出来。这救恩是不会因为世代而改变。这救恩呢，今天已经显现出来，显明给每个人。好，他说教训我们，这个救恩呢，会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什么情欲。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得救了，这个恩典叫救恩。但是救恩不是只是灵魂得救，这个恩典呢，可以帮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啊，和什么呢？世俗的情欲。这个恩典呢，不要指的以后上天堂得救，今天来到世上，你还活在世上的日子，你有情欲的问题，你有受诱惑的问题，你会有不敬虔的问题，有罪恶捆绑问题。不要忘记，这恩典还有这个功能，让我们胜过这些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们要靠这恩典呢，继续得胜，不要只是得救，还有得胜的。这边说胜过今世世俗的情欲，还有今世的什么这些啊，这风俗坏的习惯，然后呢，才能够在今生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所以讲刚才讲啊，我们神的恩典呢，够我们用，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靠着恩典胜过了，不仅是得救，也可以得胜。讲清楚吗？OK， 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原来常常靠主恩典，我们就得胜。这是保罗在教导的，也是教导他的门徒要这样胜过。好，然后呢，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至大叫伟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世界有很多这些不公不义，但是我们靠主，我们就得胜，我们就刚强。并且我们最重要的，有一天呢，跟我一样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那个最伟大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会为我们什么显现。在世上一定有苦难，但是这些苦难都会过去。最重要的是我要得到什么公义的冠冕。在耶稣会什么第二次再回来，会审判活人跟死人嘛？这个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盼望，人才能够继续往前啊。不然没有好的审判，没有好的结果，我干嘛要坚持受苦呢？这讲到这个哈，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我们了解了，好，明白了。好，接下来14节，他为我们什么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好，耶稣基督呢，他到底给我们什么恩典？他就讲一次，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上帝唯一儿子，却为我们舍命，他牺牲他的生命。好，我们感恩他死了我们就活了，他死了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跟毒钩，他舍了自己哦，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第二个呢，他死了之后呢，就会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感恩，我们就要继续住在基督里面，继续依靠耶稣基督，不断的透过祷告，神说他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什么罪恶。所以能够被罪恶所辖制人，被罪恶所捆绑人，被罪恶的钩子勾住人，请记得靠着耶稣就能够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我们感恩，谢谢主，我们要靠着主每一天祷告依靠他，哪受依靠他，哪受我们就能够脱离一切的罪恶。然后第三个说，又能够什么洁净我们。我们记得在世上我们都有沾染污秽，我们有污秽的时候，但是耶稣说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每天我们要感恩，谢谢主他为我们牺牲，谢谢主为我们脱离一切的什么罪恶，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清清洁洁的能够圣洁。这个呢，很简单的基要真理哦，他说很重要。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特作，这个字很重要，特作自己子民热心为善。他呢要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呢我们一辈子呢就能够热心来行善，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热心是指热情啊，哦，你看到吗？所以一路上你看到耶稣的死会救赎我们，耶稣的复活呢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接下来呢他选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然后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活出神的热情，去帮助这个世代能够活出光跟盐的生活，热心为善。 讲到十四节，讲到这个，好，到第十五节一起来读呗，请。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好，这些事是指什么？很简单嘛，刚刚所讲的，一路上教导这些事，无论老年人的这些都是教导这些事。然后呢，你要讲明，就是要勇敢的讲，而且讲得清清楚楚，不要不清不楚、含含糊糊，讲明就讲清楚了。到底福音是什么？要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讲明、讲清楚。好，叫讲明。再来呢，劝诫人哦，劝诫人要鼓励人，刚不是说劝老年人吗？操少妇吗？要劝诫人，有些人软弱，还是要继续教。好，再来呢，用各等的权柄什么责备人？为什么要责备人？因为就是有人什么不顺服嘛。第一章不是读过吗？有许多人不服约束嘛。是这样的人啊，老是什么样，又懒又恶嘛，又是恶兽嘛，怎么办呢？一定要用权柄来责备。所以鼓励什么？提多，你是传道人，请记得不要失去勇敢的心，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给你这样的职分，在教我就好好的治理神的家。他信主了，错了，就是这样子清清楚楚告诉他，不要妥协，有没有？看到人就丢弃啊，看到老年人就不敢讲了。他资深呢，你要记得要权柄去责备人，不然他就会败坏整个教会。要勇敢，不能妥协。好、哦、有这个小三的不行，很清楚，要跟他断理，很要走在真理当中哦。这讲到这个，就用权柄责备人。第二个，为什么要责备人呢？有太多假教师、假的教导，混乱神的道。勇敢的讲，这是错误的，不是真理，不能妥协。哦，这个异端邪说呢，一定要用权柄责备去责备他，不管关系多么好，一刀就要切下去，因为这是不合真理的。讲到不要妥协，好，这个不可叫人什么轻看你，这跟提摩太很像，像啊，不要叫人小看你什么年轻，小看就是轻看你了。不要忘记，年纪不是问题，重要是神给你什么托付跟呼召。你要坚持到底，勇敢传讲、教导、纠正，或者叫做鼓励、管教神给你托付的羊群，这样子呢，你牧养起来呢，就合神心意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为了提多书第二章感恩，主帮助我们都看到信仰跟生活可以和谐，信仰跟生活可以一致，帮助我们的信仰跟生活真是像提多所这个提多书所教导的，让我们都能活在光当中，帮助我们无论是老年人，无论是老年妇人，或是少年人、少年妇人，我们都要遵守神的话，帮助丰富教会来到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都他的行为跟神的恩是相称的，让我们是光是盐来影响这个世代。祝福每个人，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